抗议，
没事他要看看报，上海的《申报》，北京各地的报纸都用通栏标题提出来了，首先指出来他就是罪魁祸首，刚毅就怕这件事儿。他一瞅八国联军指名点姓，要严厉惩办自己，而且他再一看下边还有报道，两广总督李鸿章、湖广总督张之洞、两江总督刘坤一、山东巡抚袁世凯以及庆王奕匡，甚至加上荣禄，都在攻击他，这玩意儿受不了。洋人追他的命，内地也追他的命，他还活得了吗？因此他老泪纵横，感到末日不远了。然而这人呢不累死，刚毅还存在个侥幸的心理，认为还有老佛爷保护自己，无论如何这老佛爷得替自己说好话，我对他有功啊，我伺候他几十年了，把一腔心血全喷到他身上了，难道在我危难的关头他不能伸伸手吗？还有这希望。他哪知道正在他想的这时候，旨意下来了，赐自尽。现在这刚毅还不知道呢，最近身体不太好，精神恍惚，那么大年纪了架不住这个折磨，躺到床上，小书童和老家人伺候他吃完了药，他就觉着精神上恍惚，一摆手把仆人们支使出去。人这一生什么意思？可惜我刚毅呀，一品大员，位列朝班，举足轻重，呼风唤雨，嘿嘿，现在落得无人问津，连那些大人小孩都能欺负我，真应了那句话了，龙入浅水受虾戏，虎立深山受犬欺呀、啊！我真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了我呀！但盼着谈判快点达成协议，我能跟着老佛爷重返北京啊！你看这刚毅到现在还净想美事呢，似睡非睡，他刚要睡，外头马褂乱铃的声音，紧跟着捶他住处的房门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大人大人您醒醒。他们吓了一跳，现在他听着一点声都心惊肉跳，刚一赶紧把鞋蹬上，颤颤巍巍把房门开开了，一看是那老家人。
什么事？
回大人，钦差到
啊，
钦差在什么地方？在前厅，说有急事要见您，让您准备官服前去接旨。哎呀，刚毅的心当时就提起来，不知道是急还是凶啊，让那小书童帮着他把朝服准备好了，外头设摆香案，到外的接旨。他一看这钦差大臣是谁呀、啊？新上任的陕西巡抚叫陈春玄，两个人还比较熟悉，但是圣旨在先，不敢先串话。再看陈春玄站在香案后头，把圣旨展开，刚毅跪在桌子前头，奴才接旨，愿老佛爷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陈春玄这开始宣读圣旨，等这圣旨一读完了，一说赐自尽，刚毅当时就跪在地上， 先是一惊，紧跟着嚎啕痛哭，得那书童和老家人摁着他，扳着他脑袋谢了恩。你别看赐字敬，还得谢恩。这才把他扶到屋里，让他倒到床上。陈春玄把圣旨宣读完了，供好了，允许谈话了，带着亲兵格式哈来到他的床前，先请了个安。刚毅大人保重吧，老佛爷也在被逼无奈才做了这个决定啊。您忠于老佛爷一辈子，现在仍然是尽忠，别让老佛爷着急了，卑职还等着回去复旨呢。哎呀，刚毅一听老泪纵横啊，好好好，我一定尽忠啊，没想到我得这么个结果。大人您自选吧，这有白绫子一条，毒药一瓶，匕首一把，您是抹脖子上吊还是服毒，请自选。哎，怎么的，我也得落个全尸啊，我喝药得了啊。可以，这药啊效果挺好，这还是一种阳药，据说服了它很快的时间就可以毙命，人还不痛苦，请您服用。好吧，旁边那小书童和老家人把这药瓶的盖儿拧开，端到刚毅的面前。这刚毅这顿哭哦，真是个怕死鬼呀，身子都缩成一团了。最后把这瓶子拿过来，他都吨吨吨喝了三大口，然后浑身青紫，断送了这条狗命。陈春玄又等了一会儿，一看确实死定了，还不相信，把仵作给找来了，让他最后给鉴定鉴定。仵作一看死定了，然后这才回去复旨。与刚毅得到同样命运的还有一个刑部尚书赵书翘，这小子在历史上也占着很大的比重啊。赵书翘是个笔帖式出身，不起眼的小官，这小这一辈子专门会打刘须，光这刘须传不知他读了多少本，嘿，马屁拍的是最好啊。因此扶摇直上，由打刑部郎中一跃成为一品大员，也当了刑部的尚书。你看，最重用义和团方面，本来他心里是反对义和团的，他一看慈禧利用刚毅这头也乐意，他马上顺风转舵，是拍手同意。结果倒了霉了，这马屁没拍正的，把洋人给激怒了，指名点姓的叫他死。慈禧忍痛割难，因此下达旨意赐自尽。当时赵书翘啊被软禁在西安监狱里头，好吃好喝的。另外赵书翘这家岁数不大，今年才54，由于平常注意营养，所以体格非常结实，200斤的盾子说举就举起来。在这监狱里头软禁他不闲着，每一天还活动腰腿，他认为是很快就回到北京了，他是有功之臣，将来还有幸福等着他。他哪知道晴天霹雳，圣旨下了叫他自尽。赵书翘真是五雷轰顶啊，当时就瘫软在地上，知道此事不可改了。他说怎么死的，我也落个全尸吧。最后他要求监斩官这么办， 都说吞金能死，我吞金子。监斩官一想，他是刑部尚书，掌刑的，得呀，大不见小不见，就满足他的要求，给他一锭金丸。哪知道这位身体太好，吞完金不但没事，还更精神了。哎呀，这钦差说这不行啊，还得想别的措施。干脆您喝这羊药吧，这玩意儿最好使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羊药在赵书翘身上也没有作用。后来把这钦差急的实在没法，把老狱卒给找来了。你看这狱卒啊，经验丰富，说这个情况你看怎么办呢？狱卒说呀，这得用暴力手段了。这么办吧，找黄钱纸蒙到他脸上，喷上酒，一会儿他就没气儿了。钦差也只好如此了，先跟赵书翘商议，大人，卑职没办法，只好这么办了，您受点委屈吧。往后一摆手，几名壮汉往上一闯，摁住他胳膊腿，把黄钱纸蒙他脸上，喷了几口酒，黄钱纸也闷湿了，往脸上一贴，哎，这玩意一点气儿都不透，活活把赵书翘给闷死了。钦差检查完了，这才服旨。慈禧听完了，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。不管怎么说，有人当了他的替罪羊，他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如何解决。马上发急电催促李鸿章，让他赶到北京见各国公使谈判。言下之意，只要能保住我这条命，保住我这把椅子，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。这个电报发到李鸿章手里，那边说李鸿章在哪儿呢？现在他正在上海，住到俄国租界地，他不敢往北京去。说是不是哀求各国使节吗？是，那是通过电报和书信，他没敢露面儿。他深恐这些洋人抓他是罪魁祸首，由于形势所迫呀，这小子也胆小如鼠。接着慈禧的电报，他不敢停留了，得马上进京啊！可怎么办呢？有了主意了，求俄国驻上海的总领事要求政治保护。当时的沙俄政府跟清政府好像关系比较密切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清政府给沙俄的好东西比较多，经过李鸿章的手，把东三省很多特权都给了沙俄政府。出于利害的关系，所以他们就慨然将云。这一天，俄国泊了一只船，让李鸿章坐上去，从上海出发赶奔天津，一路上都有沙俄的军队护驾，从天津又把他护送到北京。在慈禧逃走的时候，在北京啊留下个衙门叫流经办事处，现在这个衙门里空无一人，谁在这办公啊？洋人进了北京之后都吓跑了，所以门口就挂个空牌子，几个看门的。李鸿章这一来呀，毫不凄凉啊，现凑人把这衙门口算支持起来了。李鸿章一琢磨，人怕见面，树怕扒皮呀，我呀得主动的去拜会各国公使。要说这人脸皮真厚，李鸿章仗着沙俄政府的保护，出门之后坐上八抬大轿，鲁伯 仪仗队知识列摆，铜锣开道，又摆出他的威风来了。在他的心里头，不认为割地赔款这是国耻，他心想什么呢？你看怎么样，当初我就不主张重用义和团，更反对宣战，你们不听吧？你们这些王公大臣，再加上这位老佛爷，结果怎么样？落得这么凄惨。要听了我的话，就不至于如此。看来我是胜利者呀！哎，他有这么种心理想法，所以觉着趾高气扬。先拜会的比利时、澳国、意大利三个小国的公使，这三个小国呢，因为地位不如英美俄日，总想着也得点外浪，所以见着李鸿章之后很有礼貌，谈起来很投机。李鸿章可抓住救命稻草了，要求这三国公使无论如何你们给求求情，说点好话，将来合议达成，清政府决定忘不了几位的好处。三位公使点头答应，说您呢就回去听信，很快我们就给您答复。李鸿章回到流经办事处，果然五天之后，各国公使同意跟李鸿章接触。哎呦，把李鸿章乐的就好像得着大赦令了一样，马上坐着轿子拜会了英国公使窦纳勒，又拜会了美国公使，紧跟着又见了其他国家公使。还问吗？李鸿章一副奴才相，先作揖后鞠躬，千般的献媚啊，溜须拍马，是丑态百出。各国公使向他表示和谈可以，我们也希望这样做，但是我们希望在和谈当中，贵中堂能够秉公处理，也就是说我们提出的条件不准给予驳斥。假如在谈判过程当中有人想设置障碍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。其实洋人一贯使用威吓的手段，李鸿章啊都听惯这个词儿了，扎扎扎，是是是，怎么的都可以，只要谈判就行。美国公使还表示，在未谈判以前，也可以说未达成协议之前，战争状态不能解除，也就是说他们还要继续打，还继续把战火扩大。李鸿章一咧嘴呀，说我奉旨谈判就希望先停战后谈判，如果还继续打，这事儿恐怕为难吧，要求各位公使无论如何高抬贵手。后来公使们表示，说我们是文职官员，专管谈判，至于打仗的事儿是将军们的事儿，你提出这个要求我们还得协商，说服各自的将军和那些统兵官，如果他们同意我们才敢答复。其实像推河了车，他们都是一国的代表，有什么可商量的？李鸿章明知的是那么回事，也只好点头答应，就这么样，像做买卖似的，讲价讨价还价。这李鸿章四处奔走也确实不容易啊，成了磕头虫了。两个多月之后这才有了眉目，各国公使告诉他，已经说服了本国的将军，便请了本国政府同意和谈。这和谈这才坐下来，实行全面停火。书中代言啊， 这叫和谈吗？干脆人家把条文密好了，就叫李鸿章签字，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。在这一天，各国公使还坐，李鸿章身边坐着庆亲王奕匡，下水手呢还有把椅子空着，按理说应该由荣禄来坐，因为慈禧已经授权了，让他们仨为特命全权钦差大臣跟各国谈判。但是各国公使对荣禄恨之入骨，不同意他来参加，把他给撵出去了。荣禄也乐得这样，一溜烟跑到西安去了，不敢露面。这样呢，把谈判的资格给他取替了，就剩下李鸿章和庆亲王一块，后边的都是文武高级官员。英国代表窦纳勒首先把厚厚一沓谈判协议书往桌上一摊，中堂阁下啊，公使大人，经过各国的协商，现在把合议拟定出12款，由我们逐条来谈判。我们还是那句话，希望在谈判过程当中，在位的各位都要共同努力，而不要设置障碍。倘若设置障碍，找了任何一点麻烦，恐怕对我们谈判无益。我正告中堂，这次的谈判你只能同意或者是不同意，不能提出其他的异议，你懂吗？我懂，我懂。那庆亲王奕匡除了平日养尊处优之外，很少见过这场面呢。一见着这些杨大人在座，早吓得裤子都湿了，都满头冒汗，脸色苍白，在旁边是一语皆无。仗着李鸿章竟出席谈判会了，所以他还不在乎。会议开始之后，由比利时公使代表各国公使念这协议书，一共是12款，不念则可，这一念那昏庸的庆亲王吓得是面无人色。